我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录了呀，我现在拿了 iPad
来录。突然开始也是可以的。
对，就是刚才是说到说想播客可以做什么内容，然后突然想到就是可以在播客里体现我们对某些事情的一些实时的 reaction。
比如今天我们其实现在这个点就应该讨论怎么庆祝我们的播客粉丝。
对，就我们播客粉丝现在是多少？
现在
是1700，但是昨天就是昨天上首页推荐前是1300，
哇哦，
然后这一天涨了400，
好，
涨得比我 ins 快，
好不好意思啊？哎，是不是因为今天编，是不是昨天晚上编辑调不出来了，所以把我放上去了？
我觉得是因为看我们太久没有更新了，怕我们放弃了。
激励一下，创作激励
是的，
但真的就是
你说，
我觉得选题差太远了。
你看编辑一看，哎，我昨天一给他们推荐，今天就发一期一个小时的，我下次才给你们推荐。
啊，但是选题差距真的太大了。
是的，
就是感觉上面的都是些什么特别有深度的，然后突然三个小学生蹦出来在这跟你说卖贴纸赚钱。
不是有张那个 emoji 吗？就是大佬学霸。
我们下次
你看过那个图吗？
我们这一期的就下一期闲聊封面可以
吗？你看过那个图吗？就是一个
看过，
就是两个白人老教授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的东西，然后有个猿人，就是听山顶洞人那种，特别搞笑。
说不定这也是一股清流，可以在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不想听观点输出，就想听闲聊。
下次封面放三个猴。
我觉得我们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马上就把这个录音拿出来录的话，就是让大家感受一种实时的情绪，把大家拉回到现场。
就不是都说很羡慕我们三个人住一起吗？这就住进我们家里来了吗？这不是。
但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设置一个两个转场之间的一个特效音或者什么的，就是因为我们话题有时候突然开始，
哦，对，很跳跃，对，
突然结束，就切换的时候就，
哎，昨天那个白蚁的尸体，
用我的放手屁，
我没有处理好像。
那他怎么消失了呢？
在走廊上
啊。哦，
说的真好，我现在在收集大家的评论，就是会截图。哎，删了一条吗？刚刚有，
你在看哪一期？新一期？
就是网易云的评论。
哦，网易云的评论。
我来念，很喜欢听大小仔和呱呱聊天的原因之一是，特别喜欢三个人之间的相处模式。现实生活中要好的朋友都不在我身边，即使在也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爱别人。我喜欢坐在台灯下静静听你们的播客，像是在和你们对话，有反思也有想通一些事，这种感觉特别好，喜欢你们和你们的分享。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爱别人啊，哎，
我当然不知道怎么爱别人这一句突然好跳脱，就它的深度跟别的话突然很不一样。这
因为
为什么突然，
我觉得我们三个
不是那种会在节目里表达浓情蜜意的类型，他是不是听到那些我们会要说对方的优点，觉得我们很爱彼此？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没什么感情的。
对，都不是那种
爱别人，不是要看你做了什么事情吗？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平时对自己喜欢的人做了什么事情？啊，我，哎呀，
不是，我觉得他意思就是我们三个，
哎，今年夏天蚊子太厉害了。
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三个之间的氛围很有爱。
是的，但他说他和要好的朋友在身边也觉得少了点什么，那个少了点什么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深度交流，因为一般朋友不会吃着饭突然进行一些。
但是比如我们跟静静姐姐，你听过这个名字吧？就是我们
结婚的那个，
对
对，
就我们最好的，
嗯，
超过10年的闺蜜，我们现在见面的话也不会聊很深或者怎么样，就是
这种。
深是哪种深？为什么？
哦，那是因为我跟他聊了好多恋爱的事情吧。
哦，恋爱的事情，这个。这是你的苦恼深，不是不是，
为什么那一条评论没有？
但是反正我好喜欢跟静姐聊天，因为跟静姐聊天会对生活充满希望。
哎，对，静姐很治愈，
因为静姐的
她的生活又很平和，很积极，
我觉得她活得很透彻。
把那条评论删掉了，幸好我截了图，哈哈，你看截图的好处不就来了。
整体起来累吗？
他说了啥？
就是觉得合租不错。
什么觉得合租不错？和好朋友合租不错。很羡慕大小仔呱呱工作之后能和好朋友一起合租，真的太幸福了。自从第一篇播客播出以后，就在期待你们的每一期，太喜欢你们了，超级超级喜欢你们的播客。但是删了这条评论。
为什么删了？
没有想到被我发现，并且
可能在开始写小作文了。
我不行，
三个猜测：一，不想让我们点进他的主页。
哦，那
我就要去搜搜。
他不希望被我们三个翻主页。二，可能要重新编一篇更加真情实感的小论文。三，他突然听了某个回答不喜欢我们了。
啊，这也太让人伤心了。
他的那个名字还出现在了问问题的里面。
我记得
就
问的。哦，对对对对对，
就是后面就跟了表白的那个问题。
那我估计他在写加长版。
等他自己听到这期播客再做出
来，把你的评论给我们交出来。
看看小宇宙有没有新评论。
刚才是在看网易云的是吧？
对，
对，
因为网易云评论不怎么多，而且我们也不怎么回复。你表情好丰富啊，大仔。
因为对陌生人，我就不自觉的用很多表情来充分的表达我的说每一句话的时候内心的情绪跟毕恭毕敬的态度。
我发现我们三个人在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吸蚊器。
我也吸、
啊。他隔着我的运动裤都要盯我，我真的是无语了。
我觉得这种感觉还蛮巧的，就是今天点进小宇宙，在首页推荐发现你们。我剪辑的时候发现这一段的内容非常跳跃，是因为当时我们是三个人蹲在房间门口，然后我在用 iPad 刷我们各个平台的评论，所以刚刚聊到的大仔的表情很丰富是在评论里他回复别人的用了很多 emoji， 所以表情很丰富。然后小仔呢是他突然被蚊子叮了，所以说他是吸蚊器。然后我这个时候又看见播客的评论，所以我们话题又跳回了播客。今天点进小宇宙，在首页推荐发现你们，看见熟悉的名字点进来，原来真的是你们。最近没怎么看微博，都不知道开了播客了，也太神奇啦！在小宇宙遇见喜欢的博主们，因为同样的爱好关注你们的。可是我的手写手账本因为工作和环境的原因已经停更很久了。巴拉巴拉巴拉。
我觉得能对别人有好的影响就会觉得好
很有成就感。是的，
哎，那真的好多这种，就是他也不玩微博了，然后我们的微博也出现不在他的首页了，然后突然某一天发现，哎，我认识你们，哎，你在这儿重逢。其实这种时刻特别特别多，就是跟网友重逢
的
时刻。
世界特别大，但是网络真的特别的小。
因为现在都是按照你的个性化推荐或者兴趣推荐，
所以好像不管怎么失散了，在哪里都能重逢。
只要你不换，
在哪儿都能啊！发现大仔，发现大仔，大仔。
对对对，我经常被抓。
然后我又总是我在小红书刷各种帖子，只要我想留言，我就会留言。
上次
各种社会事件，你知道吗？
车银优是，
然后别人总是大仔，大仔，大仔。
车银优那个是什么？车银优的屁股，
屁股。我说。就是别人说陈优是戴了屁股垫儿还是屁股特别翘，然后我就说他在任哥说过自己屁股因为厚，有一次差一点一个钉子要扎进去了，但是被屁股缓冲住了，如果扎进骨头就会很麻烦，就幸好没有扎进什么尾椎骨这些地方，他扎到了屁股肉上。
嗯，
然后陈优就
我脚麻了，我们能不能不要，
然后我当时就是给那个帖子补充了这么一件事情。嗯，好多人啊，好多人跑到我的评论底下，哇大仔，哇大仔，抓住大仔，
就都是 K-pop， 都是 K-pop 的粉丝。
嗯，那也有，再比如说，嗯，反正各种不一样的帖子，有问英语单词意思的，我过去留了个指导的，然后有问学习方法的，然后有问什么，或者是那种情感烦恼，我过去随便举手画脚了一句什么的，就各种他们都会发现大仔，然后我又喜欢到处留痕。
对，我也喜欢，但每次小红书点进去我不想看别人发那种朋友圈一样的东西，但是我看到我一定会继续说话的。
哦，还有就是我这个人，我平时我在微博上我也不发表，我不发表意见，不发表观点，我不骂人，我不阴阳关系，但是我会在每个热点事件下把所有我同意的评论全部点赞，所以也会经常出现我点了这个人的赞，然后他说啊，居然被大仔赞了。
哦，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
我喜欢到处点赞。那你都不会想说开个小号吗？就是这样就不会。
没必要，我觉得我能在小红书上面评论，然后能在微博上给别人的评论点赞，我已经很满足了。
而且
我不需要有第三个地方去发表我的看法。
我点赞就是狗撒尿，就是我来
过我的
存在。
Yes。
但是用自己的大号就总感觉有种，就是怪怪的感觉。
我觉得被别人看到很好，我点赞就是想被别人看见我点赞，点他赞。
对，我支持你。
对， 因为我不喜欢表达被误解，那我就点赞别人。
Yes。而且就是我口条不顺嘛，
嗯，
写东西很累的。
对，我随便，我发东西总是被误解，我觉得我语文不好，嗯、真的好痛苦的。
所以这种很深度观点类的，我都是点赞别人。但是小红书这种家长里短的，我就特别喜欢过去，
对对对，
哔哔叭叭两句，我就觉得好玩儿，
就是玩儿。
我觉得我就是那种
闲人，曾大姐
啊，闲人马大姐。在小红书上面有这种人，而且有每次就小红书上面好多这种帖子，就问这个单词怎么翻呢、啊？这个题我为什么做错了呀？我每次都会过去进行贴心的指导。
大宅老师，
因为忍不住，
还是挺
哦。然后上一次，我真的我对内心深处，内心深处还是很好为人师。
就是说你喜欢教，只是你不想负责，所以你。
嗯，但是也不是啊，因为我教又不是教别人做人，我是真的想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包括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其实不喜欢，你不想带学生啊，
就是、
不想开课、啊，
就只是不想担责而已。
啊、
但是如果我能给一个答案，我能给一个明确的答案，我是很踊跃的。
我的意思就是你喜欢输出，但是你不想跟学生之间建立一种你要对他负责的关系。
嗯，哦，然后那一次翻翻哪天晚上，一诺还在咱们家的时候，翻翻哪天晚上发了个朋友圈，就是。我忘了他是做什么英语题目，反哦不，他是准备什么 PPT 吧，准备一个发表，然后他有一句话，就是他要去解析句子成分，然后搞半天就是觉得划分不清楚，哇，然后我马上就去私聊了他，这是我可能是加了他微信以来第一次跟他私聊，然后我就拿出我那两叠厚厚的语法书，开始给他找理由、找支持点，然后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帮他画句子成分。
怎么会这么好笑？
真的好像是我觉得应该是我跟帆帆第一次私聊，如果有过私聊的话，那可能是我也忘了，我记忆里是我跟他唯一的聊天，就是在朋友圈刷到他对一句。我刚才说过了，不啰嗦。
那可是我真的会谢，原来吸引大家注意力的方法就是问英语问题，
而且当时也好深了。
嗯，那说说我们的固定栏目，你觉得分享一个好物可以保留吗？可以不叫保留，可以启用，可以采用吗？
嗯，但比如假设这个月我买到了什么好物吗？我。
以前的也可以啊，
好像也可以坚持。
你用了很久，比如说你用了三年、两四年的东西。
哦，比如这个月，我觉得如果让我推荐一个要买的东西的话，我会推荐次氯酸消毒液。
嗯，对，
因为次氯酸
它可以干什么？先给我介绍一下好吗？
次氯酸消毒液就是什么都可以喷，然后有些人对酒精过敏，然后。可能你家里有宝宝或者宠物，你大范围的喷洒消毒液不太好，对，但是次氯酸消毒液比较安全吧。
那它可以消灭蚊子、苍蝇、飞蛾吗？
不能。
那
我只是觉得他们讨厌那个味道，所以我在这。
我们团购的那个是什么？
团购
那个消毒片它是什么成分？
泡
八四
八四四。
它，我不。哎呀，说起来这样说又好丢脸啊！你要承认不知道八四具体是个什么东西，但反正含氯吧。但是是次氯酸消毒液，是含氯的消毒液里面最温和的。
嗯，
但是它不流行，好像也是它不流行，好像也是因为不好储存。就是这瓶
味道我还是
这瓶次氯酸消毒液到你手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还有多少有效。
我觉得这种闲聊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剪。因为你说的话并不像你紧张的时候说出来的话一样，
会让你后悔。
对，
让我们来做小宇宙上的 Virginia Woolf 吧。
我就觉得你说
做那个
翻译一下，
那个意识流作家，
哎，意识流作家的，反正就让我们创造播客里的意识流流派吧。
我就是觉得像就是我们三个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就每次慷慨激昂的说一些我的观点，我觉得朋友之间聊天很正常，
嗯，
但是一旦把它播成播客，就好像我在咄咄逼人的教别人做人，然后我就很后悔，我就觉得我不该说这些东西。
我昨天还想到一个比喻，就是我们自己发播客出来，那就是在一个小房间里请大家来做客听我们聊天，但是被编辑推荐的，
对，编辑
就是老师说，哎呀，你们讲
你们上台来讲，
你们上学校门口去带着大家叫
叉叉叉，你给我来搞一个国旗下讲话，
哎，就是那种不是有那种宣讲会嘛，就请一些名师大家在那个 在那个演播厅里讲，就是你看啊，我们编辑推荐其他人都是可以上台去给同学们做宣讲、
嗯、
哇，接下来我们请在座的三个同学上来讲讲他们最近在做什么，就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会觉得特别的别扭。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卖胶带。而且我觉得
哎，就好像一个新东方厨师分享会，我们上去教别人做番茄炒蛋。
而且我觉得我听一下别人的播客，
等一下我先把这说完，不然我要忘了。你既然、
嗯、
就是你知道 B 站有那个什么王刚，不就是专门教人做一些很基础的菜、
啊、这个是
好，
我们其实人家是大师。
我看过王刚的炒菜，什么什么锅气，左一个锅气右一个锅气的，好牛。
好，你说你刚才要说的，
就是听播客上面别的节目，
嗯，
就是人家也是二十多岁的女的，怎么就那么
那么有深度，那么的说话一套一套的，然后很哎呀，
我们听着就是有，
人家
说小学生嘛，又觉得占小学生便宜了，装嫩，但是就是我们听上去就是觉得很不很，
哎，对呀、啊，假设我们用哦。这样子有点装、
哎、
就假设我们用这样子一期声音去录一个播客的话，让别人猜我们多大了，别人会猜我们是初中生或者高中生、啊、
为什么没有未成年人录播客，就是是不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市场？
因为我觉得剪播客很累，
可以让爸爸妈妈剪，但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啊，剪播客。
对啊，
可能因为没有人愿意听小学生说话吧。
哎，那我们上我们要不我们可以去小红书上面邀请小学生来跟我们远程录播客。
我不选，我都不认识小学生，而且你愿意跟小学生聊天吗？
大家的小学生粉丝多，找龟什么的。
哎、对呀、啊，我想采访的粉丝很多的，比如说在小红书上面找闺蜜这个现象，我觉得我可以尝试的去 invite 几个代表来跟我谈一谈。
对，你可以问问现在小学生在想什么。
如果他们不愿意，我付他们200块钱。因为我太好奇了，就是找贵这个圈子。
但
是
我怕你剪辑的时候你累疯，
我都不知道现象。哎，我们去楼下就可以找几个小孩子、哎、
不过光
我们楼下
光我们好奇这找贵是什么东西，也没用于别人不好奇。别人不像我们这么闲这么无聊，还好奇人家小学生找贵。
不啊不啊，
其实我也不好奇找贵什么意思。
不啊不啊，就是
只有我好奇吗？
我
之前小
红书
有一个小学生的
哦，他火过。
对，
对，别人还评论说我做错了什么给我推这个。
你看那个能火就证明虽然是一个猎奇心理，他不会长期好奇。
有话题度的、
对，
还是会有很多人觉得哇哦怎么会这样。
我们就来做一期现在的一零后都
在干些什么，
对，都在想
找闺蜜，
都在玩什么。哇，一零后，哇，
一五后，哦，一五后现在多大？哦，那一五后现在多大？
7岁。
你算的好快哦。
哎，我想起个特别搞笑的事情，就是 Motomoto 的那个设计师姐姐，他们之前开了个夸夸群嘛，
嗯，
然后那时候本来这里面就是大家用很幽默的语言在那夸来夸去夸夸，然后有一天就是那个群是公开的，
嗯，
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有小学生进来了，然后就全都是小学生在进来了，然后在里面发表很多很多的小学生言论，就整个群就爆了。然后从那开始，我本来在图书馆自习，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群就爆了，就一直在蹦蹦蹦蹦消息，就是蹦到那种直播间一样，你、
嗯、
就是应接不暇。然后后来他就发了个 story， 他说小学生进来把他给搞砸了，然后重新开了个群，然后那个群改名叫做迎春花爱好者协会。特别搞笑，小学生进来以后，反正那个场面我真的惊呆了，小学生的语言体系都跟成年人是不一样。
那是的，小学生在小红书上面发帖子很明显就很难看懂，有点难看懂，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嗯，
而且这也确实就是因为你回想你小学初中时候那心智，在比如说在百度贴吧发出来的东西什么东西就狗屁不通。
但是我会尴尬，就是我看我以前发的东西会尴尬。
哦，我就想起当时那个设计师姐姐她的原话说什么错定陪面推到靠上忙给打。看到画面真的太搞笑了。
我觉得我直到大一大二的时候都特别蠢，就是我到18岁之前我都一直特别蠢，就讲话蠢，
嗯，讲话蠢，
没有逻辑，然后
好
很中二。
那天不是看自己发的 Q 空间的说说吗、
嗯、
我就是看我2015年发东西，我都觉得 What 这是我吗？这真的是我吗？ 哎，我以前就是也是看我 QQ 空间，我在发癫，还有以前那些个性签名什么东西，
哎，真的，还有我以前看给我钱，那时候我已经在玩微博了，
嗯，
我觉得我以前发的微博是没问题的，但是可能说我就更加的肆无忌惮吧，觉得那都是熟人，然后发的东西就我那种看给我钱，然后我每一期看完给我钱，我都要长篇大论一堆，然后点评一下大家的表现，然后说一堆只有我自己看得懂的话，然后还会有关心我的人在下面评论说看不懂。
那个时候真的好有热情和干劲，去干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对，那个时候在朋友圈指点江山，我觉得谁的 rap 谁的 battle 今天怎样怎样，发一张东西，我现在看就是脑残。
你以前会用颜文字吗？你是不是从来不玩？不用
啊，用的少，
我很喜欢用。
嗯，但你用的是什么风格的？
就搜狗上面的那种。
嗯，就三点。
No。那种长的这么长的、
啊、有括号的，有括号，
然后会比较
弯
曲的符号的那种、
嗯、但我一直最喜欢用的就是 QWQQAQ。
嗯，看得出。
那我就跟你，我
等于号 M 等于号等于号 Z、W 等于号、
哦、对，我
高中
的时候，我高中就是等于号空格等于号等于号 W 等于号。
我不用，我用 W 用的少，我就要么是等于号等于号
等于号
等于
号
等于号等于号加号，
我要是
懂
汉流 Q 七名的敏 Q，
那个是
我也用
生气的表情，对吧？
啊，那个是吐血的，
那是龇牙咧，
那是
Q 七名的敏 Q，
七名的敏，但不就是一个龇牙的？
但是给我的感觉是吐血。
然后我现在用的、就是，现在用的就是冒号，冒号。D 冒号 P 就是一个吐舌头和一个
你回归到比较 classic。
对
啊，我还一直都很喜欢用 ORZUTZ。
哦这个两个，
哎 ORZ， 我真的，我从今年开始用 ORZ。 为什么？因为去年微博推出了跪下的表情之后，我有点依赖了，那出了微博用不了跪下的表情，你只能重新把这个 ORZ 拿出来
用
了。我
还用那个躺枪，你们有谁用过？
嗯，
就是一个那个人这样子躺着的那个表情，但是我每次只有用搜狗的躺枪才能把它打出来
啊，
就是一个小人卧倒的表情啊。
啊，
你用搜狗打一下躺枪你就知道了，我很喜欢发那个东西，
那这样子我们这期标题就是这个躺枪的。
哎，总之我有一件事情突然想得很好奇、
嗯、
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用 ORZ 的阶段嘛，所以现在对微博的这个跪着的表情产生依赖之后，我可以很自然的打出 ORZ。
你觉得现在会有人看不懂 ORZ？
但是对于会在微博表情里选中跪下表情的小学生，他们应该不用 ORZ 吧？他们
会
怎么办？
好像现在有些小朋友连2333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觉得2333其实很难理解，我当时用了一段时间来理解这怎么就是捶桌呢。
2333很日，
嗯，
所以我也用的少。
但其实它是一个象形文字，对吧？不像 WW 是纯日式卖萌。
我都不知道2333的渊源，
就是
我只知道它等于哈哈。
就是笑到捶桌，他是一个人趴着，嗯，二就是一个趴。
哎呀，吐司要进去
啊！我的印象里面，他怎么是什么什么动表情还是什么东西的代码的，就是论坛里面的。
不是啊，二，你看你想象一下，那个二是不是一个人的腿跪着？
嗯。
三就是手这样挥舞的时候，一般画画不就会画那个条条吗？
那为什么不是3333333？二是2333333呢？
就一直在捶桌
啊。二十道啊，那个人是朝外的是吧？人是朝着
对，手是朝着前面的
哦。啊，这样啊，
我是这么想的。我因为当时去搜了嘛，
嗯，
当年还有很多看不懂的词都会去搜，比如 KY， 我也搜过好几次才记住它到底是怎么一个渊源。
嗯，
但现在也忘了。
我又来插播补充啦。后来有搜到233是源于猫扑一张编号为233的捶桌大笑的表情，但我记得当年确实也有搜到过，说就是233这三个数字本身看着就像在大笑的这个意思，然后我一直记到了现在。另外这一大段的收音都不是很好，因为我们三个隔得比较远，然后手机在大仔那里，所以我和小仔的声音会有点闷闷的，希望大家可以忍过这一段，嘿嘿。
还是这样闲聊比较快乐，而且思维也很发散，
也不用剪，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聊天实力，好吗？
对，也不用剪，
实力
重点是也不用剪，不想剪，
对。 也不用反复的听。
阿姨，我们应该去网易云开直播，开声音直播。
那直播不能直播呀，
月入7000。
因为我们有很多话要讲的是要。
对，如果有人实时在听，那就也不是我们自由的风
格。那就像打电话了。
就是我不喜欢这种我认为有听众在的感觉。
是的，
因为我们其实是聊给我们三个人之间听的时候才最好玩。
没错，
这就是我最开始你评论的时候可以录视频的时候，我说那样子就会显得刻意，但其实这个样子就刚刚好，就是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拿个手机放在这儿，但就是可能收音会有点差，但是其实现在手机的技术已经蛮好了，
这就是特色，这就是风格。当你确立了你的风格
，yes， 而且没有人可以跟我们撞，因为他们不会躺在同一张床上聊天。
这倒是哦，
也不是不行，别人可以开个情侣播客，可以天天躺在床上。
谁要听？
哎，我觉得你这节目不错。
可是谁要听
睡前夜话？
为什么要听情侣？
是我就想听，因为有些小红书上，就是我之前看一对夫妇，就是说结婚十年了，还是可以聊到凌晨睡不着觉。
结婚
我就好羡慕，难道没有人好奇这种情侣结婚十年了还可以聊到凌晨半夜是在聊什么吗？
但是这种聊的肯定是非常私人化的，比如 Jeff 就会跟我，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会跟我就诉苦，那个苦绝对不能被别人听见，但是就是我要一直开导他，开导2个小时。
但是黄执中老师开这个博客就是和他老婆一起，他跟他老婆特别恩爱
啊，我觉得挺不错，我就特别想听，就是恩爱的夫妻他们聊什么东西能聊几个小时。
夫妻聊天可以，但是你说要听情侣，就是正在还没结婚的情侣聊天的话，感觉还是差点意思。
而且我也很想知道情侣之间是怎么腻歪的。
真的吗？那你去看小红书啊。
没有那种很实时的能让你知道到底是个怎样的那种。
但是
就是我特别想知道甜甜蜜蜜谈恋爱的情侣他们在一起聊天聊很久的时候到底都是怎么说话，
可以
怎么互动的。
我根本不能播出来，
我不感兴趣，不关心。哎，
就每个人体验的模式不一样嘛。
所以你也是好奇别人的模式。
就好奇呀，就不知道别人怎么谈的。
我觉得这
不
适合。
我不关心别人怎么谈的。
我关心。
不是关心不关心，就是我
好
好奇，就是那种比如说这样子的人类和这样子的人类谈恋爱的时候他们会
那任何两个人搭在一起的模式都不一样。
哎，我也想说，那得排列组合才好玩。哎，
就是你发现别人，
今天我跟你睡录一期，明天，哎，你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用 Tinder， 他可以，哎，今天我跟你约了，我在床上跟你录一期，你来当我的嘉宾。
真的？
哎，我真的，我觉得胆子够大的人可以这么干，就是约一个录一期，约一个录一期，你跟人家说我就是，你跟人家说我们就是来录一期播客。
哎，
我这一期就是为了录播客，
实时把你们的 dating 过程录下来。因为你想啊，很多人，而且也有博主做过分享的，就是说我在Tinder上遇到过的这种各种奇葩男，那他们是复述自己的经历嘛？你干嘛不直接邀请这些？你也不对他进行一个评价，你是如实的把跟对方的聊天记录下来，那他奇不奇葩是听众说了算。
而且你一开始，
对方
我一开始就跟他说我是来录播客，
就征求同意嘛。
对，你一开始就告诉他我是来录播客，然后我们两个人本来就是从陌生人是吧，熟识，那也不会说很多什么过界的东西啊。肯定都是，那我是你的陌生人，我能听，别人也都是陌生人，就别人能听的，我能听的都能听嘛。
嗯，
挺不错，我觉得有意思，这是一个不错的主题，我觉得有人可以做起来的。
所以听众如果谁听到胆子大可以做起来，然后
yes
把你的节目推荐给我们。我反正不是这种胆子大的人。
跟你胆子大不大没有关系，是你不会出去 date 好吗？
倒也是。我跟女孩子这样聊我可以尝试，但是异性
date 人肯定特别有意思的，因为人的多样性这个，而且有那种博主就是分享自己在听的时候遇到的各种类型的奇葩男，光听他复述都这么有意思。假设你真的听到那个真实的话呢，那个语调，你真的听到那种语言，那种他说出来那种口吻，哇，太精彩了。
对，我也觉得，
我
也觉得。而且近我还在小红书看到过有个男生就是分享自己的 dating 的经验吗，然后他发帖子完了以后，小红书还有他的那个对象发的就是对面视角的帖子，就是那女的吧，就是他对那个女的不满意，然后那个女的对他也不满意，然后两个人都发了自己不满意的那帖子出来，哇塞，好精彩的。就是男的在那里很理性的分析自己，然后这个那个，然后女的觉得男的很自恋啊怎么，反正这种就是看双方不同的视角，就是你说如果说这个人在分析自己的心理活动，那个人也在分析自己的心理活动，但是如果说听众可以听到他们当时到底说了什么，哇塞，
对对对对对对，
神奇的要死，真的。 当代人类样本，活化石。
Tinder 官方应该自己出一个这么个 project。
哎，我也觉得不错。
探探也可以搞，默默也可以搞，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挺好的。
对啊，
就可以成为一个就这种都市情感栏目，真的。
对的，
就是可以成为你的一种企业文化，你的内容啊。
对
啊，就是内容啊，
你就邀请大家在有共在有同意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就邀请他们过来全程录音，但是就不给台本嘛，然后让你们还是该怎么 date 怎么 date， 该怎么聊怎么聊，
嗯，
然后搞好排列组合，对吧？比如快手女跟马龙，快手女跟金永南，
啊，或者 MBTI 大组合，
哎，
这不错，
这不是真人秀了，可以搞 MBTI 大组合，
这不就搞成真人秀了？
对啊，然后但是你如果只是录声音，你不需要人出镜，那人会自然很多，
对，
就没有镜头前那么装逼了。
而且你可以集中在他说的话上，而不用去 judge 他的五官、他的外貌什么的。
最有意思就是人跟人之间语言的这个 interaction。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他们讲话风格不一样嘛，我很喜欢看这种就是风格不同的讲话。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是那种语言的 pattern 都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特别喜欢中英混杂，像我刚才那样中英混杂，很有意思。哎呀，讲起别人能做的内容这么好玩，想起自己能做的又好有限。
还有，哎，那我又想到一个，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他经常打的，他可以把每天自己跟出租车司机聊的内容做成播客。
那出租车司机自己把自己聊的内容做成播客。
但是倒是有很多出租车，好像有那种就是专门开滴滴，然后开直播聊，直播自己什么聊天什么的。嗯。
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听别人聊天？
那还有你为什么喜欢看别人的 vlog 呢？
所以我不喜欢看，我也不喜欢听，
所以我也很久。
但是如果什么能激起我听的欲望，我觉得我会特别渴望听的话，应该会是那个人语言很有特色，我会想听。
什么叫语言？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说话有特点。
你总会对有些人感到好奇的，因为这些人你可能接触不到，但是你比如说我想读一个学校，我肯定想去看那个学校的人他在那学校里面生活的 vlog， 我会觉得我想看。
确实。
就是你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了解一下，那你有人给你一个窗口让你去窥探一下，我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因为这个世界上面就我觉得网络的出现它的一大价值意义就是出版的东西跟自媒体的东西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此，就是网络时代出现以后，人做的这种播客，他录的这种 vlog， 他再怎么有那种摆拍呀、啊、然后设定啊、脚本的成分在，他也是一个比较真实比较实时的东西。他不像你出一本书给你讲道理，然后出个电影出个电视给你放什么东西，就这种东西你能最快的接触到一个相对来说稍微真实一点的，或者说稍微新一点的实时一点的东西，我觉得很好。
你穿这个裤子不热吗？
对，来月经了我就想穿着裤子，我没姨妈的时候我就是光腿。
来月经了为什么会想穿裤子啊？
因为我本来膝盖就不好，我腿寒，
所以我
怕冷啊，我腿
贴暖宝宝啊。
对，
就是我膝盖怕冷，
暖宝宝贴在这儿、
哦、
我肚子也怕冷，膝盖也怕冷，
我
肯定穿裤子啊。
我今天是这样的，我今天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于林威喝推荐了永璞的红糖姜茶，黑糖姜茶，红糖还是黑糖，
那不就是我那天跟你说好喝，然后
是啊，但是他说很适合大姨妈期间喝，然后我也说哦，那我正好有，我正好也大姨妈，然后我就去拿了准备泡。那泡的时候我就想起你跟我说的牛奶冲特别好，我就从冰箱里拿冰牛奶冲了一杯，冲完之后我才想起来我是因为来了大姨妈才想喝这个东西，然后我又烧了一壶的开水，我就喝一口冰牛奶的红糖姜，喝一口开水暖着胃。
你可以把那个牛奶放到微波炉里面去转。
哎，我就想喝，
真脑回
路。就是归根结底还是想喝冰的，好吗？你只是听了人家博主一句劝，觉得哎试一试热的，但实际上你想喝冰的。
嗯，
好搞笑啊你。
谁会想喝热的？热的狗都不喝啊！
热的红糖，
我也觉得热的东西狗都不喝，
但喝热水还是很
喜欢。妈妈喝，大人喝。
我妈最喜欢喝烫的东西了。
嗯，我妈每次就
不是她跟我说，
一喝已经凉了，凉了。然后我接过来一喝，然后那个
舌头
烫
个烫
麻五天。
我妈每次都骗我们说那个东西凉了。
为什么会这样？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以前家里打热水洗脚的时候，就是打好的热水，我妈妈说哦这水把手放进去，哦这水温可以，我脚伸进去真的伸进去马上就弹出来。我真的不理解，是因为人就是比如干就是
阈值不一样吧。首先手和脚不一样。
嗯，
你妈把脚伸进去告诉你补汤，那是真补汤。
我就我妈骗我喝东西，真的，我每次就是我人生我一年我难得被烫几次，就是和我妈要我喝东西，我就会被烫。
那你不能嘴巴凑到那时候，你先用嘴唇，
你不舔到你怎么知道它到底有多烫？
嘴唇碰一下，就是你那倒着嘴唇碰一下。
不是，就是我妈都让我喝了，你不发出，你不碰到水，你的舌头没有办法。比如说我现在学这个，它不够真实，你必须得碰到那个水，你才能发出非常地道的那个的声音，然后我妈才会觉得哦你喝了。
多大的人了还要骗妈妈喝水。
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很好骗，就是我说被我妈骗，
嗯，
她说喝我就喝，我每次都信她，就是我已经被烫了很多次了我都信她，我以后再也不信了。我觉得我今年就是说这经过这两年我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些磨练，我现在总结一个点，就是我一次失望我以后就再也不要信了。
但你为什么25岁才得出这个结论？
因为以前没有被骗嘛，就是
因为以前没有刻骨铭心的失望过。
对，
我
后来我觉得这个水屋是最让我刻骨铭心失望的事情。
水屋，
我就是因为从小失望过太多次，所以我特别不相信家里，只相信自己。
我对我爸妈也就是他们给我的承诺不会兑现。
经常耍赖，
对，不会兑现。
你不会生气吗？你不会记住吗？我会记住。
生气啊！但是我觉得这里又存在一个，
但是我爸妈还是在正常的维度内的。我觉得他们就是普普通通中国父母会做到的耍赖。
因为他们耍赖的事情，我最后会怎么说服我自己呢？就觉得这些本来就不是他们义务的，就是
那你就不要说啊，那你开始不要承诺啊，
嗯。
但是我就是原谅了，我就是原谅了。
而且确实是有的地方也就是会体谅爸爸妈妈，
就我体谅他们没钱呗。
啊，对对对，就有些事情你不会觉得说是父母不想做所以不做，而是做不了所以不做，这样子想完的话会心里好受一点。
但我生气的就是他们反悔的嘴脸特别难看，特别理所应当。我什么时候说过？
哎，我爸爸也是啊。
我真的当时气的，就是我会在日记上立刻骂他一夜。
没说过啊，什么时候说过？
这种我没有太大的记忆。
我会记得，
甚至我爸怪过，
是，但我会记得。
甚至我爸怪过我说我趁他睡觉的时候提他，那他肯定答应啊。
哦，哎，但是我发现一点，为什么小仔失望比我多，记忆比我深刻？因为小仔，首先你可以实现跟爸妈约定的那个目标，
他们可以跟我谈判，然后我觉得是谈判，
然后对不对先是以后的事情。但是我呢？我知道我无法 offer 任何一个他们希望我达到的事情，就是我能跟他们去交换东西的这个筹码我没有，
他们
我考不到什么高分，我没法跟他们约定任何事情。
就是我
小仔起码能谈，
我考到第几名给我买兔子，我考到第几名给我买数位板，一个都没有实现过，就是三番五次。
嗯，然后我是这种，我根本我提都提不出来，我谈的空间都没有。
然后我后来
考不到，
有一天我表姐给我看她以前拍我写的东西，我都不知道发生过这样子事情，我自己完全忘记，你知道吗？就是后来我那天表姐发给我，我看到我那篇东西，后来我就哭了。
哎呀，然后你现在又要哽咽了，我妈呀！
就是那个时候，妈妈答应我给我换手机还是怎么，反正就是我答应的事情我都做到了，然后她没有答应我，然后我就特别的生气，然后当时写一篇什么东西，反正后来玉姐发给我，我看到东西我就哭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总在原谅啊。
对啊，因为我就觉得，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给我的东西都是赏赐我的，没给我的都是他们没义务的，然后我就一直在体谅他们，但是哪怕那是他们曾经答应过我的东西我也没有去闹，就因为我要懂事。
是你太乖了，你为什么要懂事？你可以不那么懂事。
不知道，
你可以让大仔负责懂事，你负责任性，因为
是
妹妹，
就
是
他不负责懂事。
哎，什么我不负责？哎，就是呢，去单谈说父母答应然后不给这件事情，那我都没得答应的空间，那我都做不到，就是我考第几名
了，那不是你活该吗？
所以你就根本就没
有期望，就是我做过的经验都为零，所以失望也为零。
就他根本没有期望，所以他不失望。
嗯、
你是努力了，付出了努力，所以失望
一下。
但是我觉得再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小时候或者小时候可以承受，因为你除了父母让你失望，你再一个也得看别的小孩，因为你无从得知别的小孩会事事被答应， 就有的时候这种事情是对比出来的，你长大了之后发现别人家的父母有求必应的时候，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才会真的觉得有，真的觉得父母是不是有不够好的地方，小时候没有对比。
但不管你有没有对比，说话就应该算话呀。
看来是我写了个标题写的屈辱条约书，甲方我妈的名字，乙方小改。然后
我也写过这
种，若乙方成绩为年级前五，数学与标准的差距不超过15分，则甲方应给乙方买一台新手机，括号乙方自己调。就是你看我要把承诺条约书写到这个程度。二，乙方成绩达标期间一直拥有新手机的每日使用权，直至成绩不达标则拥有新手机的周末使用权，在一次达标考试后成绩一出来即刻恢复手机每日使用权。三，乙方的旧手机可以一直在不插话卡的情况下每天作为闹钟使用。我好卑微。四，此条约在高考结束那一刻失效，手机每日使用权永远被乙方持有。五，
这是高中写的。
对，五，甲方不得以乙方的英语语文成绩文综成绩耍无赖，说明他耍过。六，甲方不得以我花钱给你买了个手机为由任意拒绝乙方的生活其他要求，道德绑架。七，新手机要这么大以上，就是我画了个尺寸，摄像头像素不低于500万，安卓 4.0.4 及以上。八，永远记住，甲方早已答应高二上期乙方连续拿2次年级前五就给乙方买新手机，但我甲方未实现无赖否认，这一点不会因此条约的实行而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然后就甲方签名乙方签名，2013年2月27日。
所以最后也没买，
最后应该买了吧。
那就
后来我跟我表姐说我都哭了，想着想着就哭了，我就是太听话了，养一个又乖又听话的小孩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事，永远在压抑自己真实的需求和想法，永远在讨好所有人。
哎，你看他说所有人都觉得你妈妈特别成功在育儿方面，我们家也是，大家都觉得哦你们家教出了一个好好的就是蛮好的女儿，就都是只看你的成绩和成就，你考上好的大学。
哎，因为这种父母就是会带出来很乖的，
对，就是很乖很听话。然后我就长，然后现在长大了发现又乖又听话根本就是一种悲剧，他哪里是一种优秀呢。
嗯，但是哇聊到这里好沉重。
嗯，
都不知道标题怎么起了，就是突然
不是
有些很轻松的，
是
不是有些
不是说用那个躺枪的 emoji， 然后后面到了整理一下，我觉得反正
从兴高采烈聊到泪流满面，永远在压抑自己真实的需求和想法，永远在讨好所有人。你说我为了一个手机怎么这么卑微？我明明都已经连续考了2次年级前五，
你这是还给你手机？你知道我以前用手机是什么情况吗？就是，我初中的时候。就是我们家一直不让我用手机用电子产品，然后我初中的时候我有个好朋友他有一个手机借给我用，就私下借给我用，然后被我妈爸妈发现了，把那手机砸了。
在他们知道这是你同学的财产的情况下，
这个我不记得，反正看了之后就把他给砸了，然后后面我和这个朋友反正关系肯定是还是有一点受影响。
嗯
哦，然后
其实就是不尊重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
对啊，很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在我以前收集了很多的漫画书和言情小说的杂志，有一次他们生气撕我的房间的第一层的杂志，全部撕碎了，撕稀巴烂。
我觉得这还是我爸妈不会动
我
们的，我
爸妈不会
个人物品的，这个是底线，
就是会偷看我的日记，但是不会做这么不尊重我的事情。
对，所以我当时就是我那个时候内心甚至有些阴暗想法，也不叫就是觉得你撕吧，反正都是你们的钱买的，你们撕开。然后我当时就心已经冷漠了，我的心冷漠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你一直失望，一直失望，你的自我保护机制就会建立起来。
对，
因为你的父母作为你那个时候最最亲密的人，他们带给你的伤害，那谁能就是帮助你？只有你自己能帮助你。
对。所以你看我在这儿跟我表姐说的，我说我后面还说了一句，在我们的观念里要去公园要去哪里要什么东西都是求来的，没有任何一样是爸妈应该给的，然后就总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配找我爸妈要，就连考试考得好答应的东西都不给，那我还能期待什么呢？然后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配要吗？就是觉得就是不会觉得自己的需求是合理的，然后什么东西都不配得到，就是这种感觉。
那我觉得你们其实这种心理压迫比我要更强一点，因为我们家这种教出来的是一个我独立自主，但是你们就是还是有一点
很被动。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没办法脱离开。
对，就是你的话是干脆决裂嘛，对吧？
嗯嗯，
但是我们不一样，其实我们关系还是很好。
嗯，
只是在这种很好上面有一些慢慢的，然后我们也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反正我以后绝对不要养很乖的。
但是这种优势就是家庭带给你的影响，它有的时候存在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如果出现一个极端事件会触发让它变得更严重。我觉得小彩是被触发了，我觉得我就是没有被触发，所以我还好。就小彩每次说这些我能理解这个原理，但是我感受不到那种情绪。
而且之前就有人问啊，你和大仔的性格的不同什么的，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失衡的天平。如果你在家里面越来越不管事，然后你是越来越那个那个的，那我就是越来越倾向另一方的，然后我就一定是家里面那个最懂事的，最知道省钱的，然后最替爸爸妈妈考虑的，然后两个人都会变本加厉。
变本加厉，我变本加厉的是什么来着？你再说说。
不管是，
不管是这个跟刚才，
不管是习惯被擦屁股，然后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吗？
你不找爸爸妈妈要，你可以找别人要。
我找谁要？找叔叔要。
就是你找玉姐给你买个耳机，我都觉得好神奇的。
哦、
就是他跟玉姐出去，他可以直接说：“玉姐，你送我那副耳机吧，很贵的耳机。”
送了吗？
我不理解，送了呀。
你是怎么想的？
对啊，对吧？呱呱，你一直好神奇的不？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我觉得
我没有这么熟的亲戚，
就玉姐姐很爱我呀，她肯定会愿意送我呀。那我又很需要，我就向她要一下。
那你不会觉得欠别人？
我以别的方式还了呀，比如我带着他在英国玩什么的，陪游，这个不是对他好吗？然后他有倾诉的事情我听着，然后我开导他，这不是对他好吗？这种情感支持不够吗？而且我以后等他年纪大了，然后等我又赚了很多钱，我肯定给他买。
我已经听了很多等大家有钱之后要
做
的事情。
哎，但这个心意是真的不？我是这么想的。
嗯，
也是乐观吧，就是你乐观的觉得以后这份人情你还得起。
但我觉得我对大家很觉得很神奇一点，就是你在这方面很乐观，但是在对于疫情和买房这方面又特别的悲观，是怎么样的把这两个融合起来？就你说你是个乐观的人吧。
时间线不一样，就是我所谓的说以后有钱，这个闲钱可以拉得特别长，就像你那天说的，
就是把你熬死了他在赚钱。
十年一个周期，二十年一个周期，我可能觉得未来五年内我过不好，但是可能二十年后我过得好不好。
懂了，
我看事情很长远的。就是我会直接想，我如果过得不好，只要我不饿死，我苟活到十年后我还有机会。
嗯，
我是这种心态。
我还要去做表的，我先走了。
其实我今天也要工作，然后一点都没做。
明天就把这期剪出来，我来剪。
这都不用怎么剪，直接
对啊，所以我来弄嘛，五十分钟很不错。
主题是什么？没有
主题，倒是看看有聊了些什么，然后从里面摘出一句经典的话作为我们的主题。
好饿，
但是
我们
本来不是讨
论。我也好饿，我好想吃东西。我们三个，
我想吃光明冰，你买的光明冰砖，我会觉得很伤胃，因为
饿了你还吃冰，
对嘛？但是我就是想吃它，但是我知道我饿了不敢吃它。
要不拉面，煮个金拉面，我们三个
我不参与。因为我还在轻断食，
难消化哦。那个 Largo 的司康我还没吃完，我去。
那我吃什么？
哎，我还有两个欧巴。
那个司康是我说好吃的那个吗？那
我
也想吃一口。
你怎么这个时候又不用轻断食了？
一口而已。
你是不能陪我吃亚洲食物？
刚好一人三。
我想吃辣的亚洲的东西。
你吃麻辣王子的
啊？
刚好一人吃完，一人一口，
口水都流出来了。
Largo
超级好吃，
真的毫不讲原则。
Largo 这个真的很好吃，
我吃一口这个。
那辛拉面也是一人一口呀，
一口我可以，但是那个面不是说三口就吃完
了
的东西。
这个真的很棒，就咸蛋黄肉松伯爵茶，咸蛋黄
肉松伯
爵茶居然能搭起来哦。
我喜欢吃伯爵茶，我不喜欢肉松。
哦，我喜欢咸蛋黄和肉松，那我把伯爵茶给你剔除。
嗯，我只喜欢伯爵茶。
刚好是整个甜辣糖有问题，买个甜辣糖很狗。
这是外卖吗？还是什么？
没有，就是送过来，冷链送过来的，就从青岛寄过来的。Logo 在青岛。
谁给你买的
？Logo 送给 Jeff 两个礼盒，他分了我一个。这么硬的东西，他读完。
他一个人吃这么多也吃不完吧？可以再分一点给我吗？开玩笑的
，他留了一会儿，现在还在录吗？我还在录。Largo， 青岛的 Largo 很不错。
哦，怎么卖在这儿？我记得我是这样来的。
青岛的 Largo 很不错，它是一个咖啡加烘焙的一个店，
好吃，
青岛的品牌。
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青岛玩？
今年好像不行了，我不知道。反正能去玩的时候就去玩，
这辈子会有机会的，就像我们在韩国说住上海一样，说不定后年就实现
了。Largo 真的很好，哎，青岛好多很好的店，
我还没去。大连和青岛什么关系啊？
他们都是港口城市，哦，青岛是港口城市，
在一个省吗？
他们都在渤海不？我不知道，他们都有海岸线，他们都在海岸线上。
他们在一个省吗？你也不知道。
大连是东北的，
青岛不是东北的，
青岛是山东的。
山东不是东北的，
山东怎么什么？山东怎么是东北的？
它不都在地图的右上角？
他这么说没错，那北京也在地图右上角的。
北京没那么右上。你可以认账，你为什么踹兜里？
山东比北京靠下面吗？
我听起来看不清，这是不是来的？这是来的？
不是哪里？
山东比北京靠下面，
不知道，不知道。我地理很烂，非常烂。就是我
为什么原谅你了？
就是我今天才隐约感觉到，原来上海在这，江苏在上面，浙江在下面，对吧？
嗯。
哇哦！
浙江舟山在下面。
浙江省在下面。
那舟山在哪？
右边，我猜的，瞎说的。我刚刚想说，那我们要不要新增一个固定栏目是什么呢？就固定栏目我们还可以再多想一点，除了说介绍好物分享，还可以回答问题，少回答一点，一人回答就是回最多三个，不要再多。还可以，我们什么时候会在播客里加入音乐呢？
自己唱吧。
这不太合适吧？
哎，我每一期唱一首你记忆深处的歌，比如这期我们可以唱《夏夏那时夏夏那时真爱》，
没
搞毛毛郁金香，毛毛郁金香，
我没听过。
大脸猫，大脸猫，爱吃鱼，喵咪喵咪喵咪咪，你没听过吗？
我没听过，我不同省的儿歌，我觉得是有一定的代沟。
你属
这是
大脸猫的。我再给你唱一遍，我刚才没唱好。
你别唱。
小小老师唱来，唱来，下来。叽叽叽大脸猫，大脸猫爱吃鱼。
喵
爱吃鱼，
喵咪咪，喵咪咪。一个尾巴细又长，叽叽叽叽叽。一个脸大，吹牛皮，喵咪咪喵。